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篇和中国留学生相关的报道。之所以来关注这篇报道，因为中国留学生看起来处境非常的艰难。什么样的原因呢？中国留学生又该怎么办呢？中共党魁呢制定了一个挑战美国改写全球秩序的叫做中共梦计划，所以美中形成了一个结构性的对立。那中国留学生就夹在美中之间，面临选择。今年3月，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他写信给了6所美国著名的大学，包括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普渡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马里兰大学，还有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给这些大学的校长啊，要求他们呢在4月1号之前要提供所有的中国籍学生的详细的信息。结果9月19号，穆勒纳尔基于对这6所美国大学的审查结果发布了一份新的调查报告。那么报告中呢就发现了一些曾经在国防妻子大学就读的中国研究生就在上述的6所大学里面就读，然后呢还发现啊，美国纳税人呢居然在资助这些中国留学生。其中有一所大学披露说，在这1139名中国研究生教职员工，有515人是通过联邦、州或者是私人拨款或者是合同等赞助项目去获得报酬的。另一个大学说呢，这个学校的2580名中国研究生，有1115名主要的资金呢都是来源于助教奖学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言下之意啊，就是中国的留学生在花美国资助的钱。报告就建议美国国务院对和中共军工有密切关联的中国高校申请人一律拒签，包括国防妻子、兵工妻子，以及呢有中共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所管辖的58所高校。这个消息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对不对？那么这份报告呢，也是美国收紧中国留学生措施的最新的一个环节。它和5月份就开始的美国国务院积极吊销就读敏感领域或者和中共有联系的中国学生签证是相呼应的。大多数在美国在读的中国学生呢，都是就读于科学、技术、工程还有数学领域。那么在今年8月份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曾经有个表示啊，他说会允许60万的中国学生来美国学习。但是呢，外界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个说法可能会有更多的是一种谈判的手段或者是模糊性的战略。它并不代表着中国学生就不会被审查。那么在8月份呢，有一名获得全额奖学金的姓顾的一名中国留学生，他在从德州入境的时候呢，就被快速的遣返回中国。因为呢，海关人员在他的手机中发现呢，他进入了好几个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群组，那么他的专业是哲学。 这个事件呢，至少说明美国政府已经严格执法，即便是文科生也不能幸免。刚刚毕业的留学生韩先生对大纪元说，拜登任期呢和川普任期在这方面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最近查得更严而已。现在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有一些敏感专业对中国学生设限更多，有一些专业啊干脆就是完全不招了。洛杉矶电影学校留学生王先生他说呢，他有一个朋友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就是我们说的哈工大的研究生。那么这位朋友很想留美，但是呢很困难，哪怕是旅游签大概也不会给他过，因为哈工大属于国防妻子。王先生说呢，现在和他交谈过的中国留学生不会去参加中共政府举办的活动。他们专门对我说，王先生说，如果去参加呢，很有可能会被川普团队遣返，他们不想被遣返。那么对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审查，中共就指责说美国并没有兑现开放的自由。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啊，那就是美国并没有义务把自己的先进科技开放给一个恶意的竞争对手。 事实上呢，在冷战期间，美国一直把中共的移民视为是侵略者的，也视之为是间谍啊，或者是国家安全威胁。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司法部就开始阻止中国的 STEM 领域的学者和学生返回中国，并且在美国的出入境口岸进行阻拦。资深评论人蓝树他说，造成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遇到这种困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共想在全球称霸。蓝树先生分析说，美国和西方国家呢，在本世纪初接纳中共加入了 WTO， 其实呢是还是抱有一个幻想的，就是当中国的中产阶级迅速成长起来之后，很有可能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在加入世贸后20年，中国的 GDP 增长了10倍，结果呢却是中共在全球的扩张威胁到了整个自由社会。所以呢，蓝树就说，很多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学最先进的科技，但是呢，他们学到了科技，并没有接受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回去后呢，他们就把学到的技术用于中共的军工企业，最有名的就是军民融合计划。这个计划呢，是属于中共军委的军民融合委员会，主席就是党魁习近平，所以西方国家也是不得不加以防范。现在呢，就出现了一个迹象啊，就是中国学生少了，台湾学生多了。美中的紧张关系直接波及到了中国留学生。在2019年到2024年短短5年期间，中国留美学生的人数在迅速的下降，从2019到2020学年达到了 37.3 万人的最高点，随后呢，到2023到2024学年就是剧烈下降到 27.7 万人，也就是下降了将近是10万人。那同时呢，也有美国大学把更多的机会呢留给了台湾学生。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特别点名了普渡大学，赞扬这个大学积极审查和中共的合作政策，并且实施了新的保障措施。那普渡大学啊，它曾经是国际学生第二多的美国的一个公立大学，它的工学院是闻名全美的，它的航空专业呢也是名列前茅，被称之为是太空人的摇篮。它曾经培养出中共所称的两弹元勋邓稼先，还有第一代火箭专家梁思礼，还有热能工程的奠基人陈学俊，还有呢就是王卜轩等等这些人。那么今年刚刚从普渡大学毕业的留学生，这个人呢叫陈朗日。大纪元在采访他的时候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普渡大学的机械工程很有名，在中共国防工业中呢就有一席之地，很多中国同学都会跑过来读机械工程，然后回国去从事国防事业。那么让陈朗日感到奇怪的是，到了2022年的春季的时候呢，突然间普渡大学就没有中国学生了。他说，我们读美国通识课，就是 General Education 的时候，一个班是20多个人，到2021年秋季差不多就是5到6个中国学生，然后第二年春季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没有中国人了。公开资料说，普渡大学在2024年的秋季入学的中国大一新生只有14人。在2025年呢，在这个学校在读的中国本科生人数下降就更惊人了，只有747人。那么十年前是多少呢？十年前2013年有3004人，今年的中国学生人数呢，比去年又减少了 5.2%。 所以陈朗日就说啊，最奇怪的呢是有的只读了一个学期他就不读了，要说放弃学业吗，那至少应该是读了2个学期以后。而且普渡大学比较有名啊，很多的时候是外校转过来的，而不是我们的学生转过去。陈老师说啊，以前普渡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非常的多，学生群体呢也有很大的号召力，他们通常就是1-2个礼拜就会组织一次活动，都说是聚餐一起吃饭什么的。他说呢，等到2024年啊，他就发现普渡大学的台湾学生越来越多了，基本上到处都是。问过后才知道，原来普渡大学和台湾有很多交换生计划。陈朗日认为这可能和普渡大学在2021年的冬天发生了一件事情相关。 什么事情呢？在2021年的11月份啊，中国留学生孔志豪赞扬1989年六四学生民主运动，结果呢就被同校的中国留学生举报给了中共国安。然后呢，这个学校的校长就发了一个公开信谴责举报的留学生，并且警告要进行制裁。那么陈老师说，中国学生有办法直接打小报告，最有可能他们的学生团体呢就已经是有了这种机制的。好吧，那么除了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有一些限制之外呢，我们在明天的这个时间呢再来看看啊，中共又是怎么样审查这些中国留学生的。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